好，我们现在呢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们使用和合本的圣经啊、哦。那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试着来把这一章先从头到尾看一遍，然后我们再来分段、哦、圣经基本上它的原文并没有任何的分段，我们分为第一章第二章，也就是后人把它编上去的，所以这个切的地方呢，你会到时候会觉得有一点好像切的一个地方好像跟后面又接在一起，那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就把第二章看完，那剩下的部分我们下星期再来看。好，我们一起来念。我儿啊，你要在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为这福音受苦，甚是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非礼徒。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知节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真性的。来，这个真性只要可以醒悟脱离他的话。好，谢谢。读到这一段经文之后，你的感受是怎么样？保罗的心境的时候是很轻松，很愉快，很高兴，还是很迫切，很担心，但是他又很有那种力量，对不对？第一章我们看到保罗一开始就告诉提摩太说，提摩太啊，你不要忘记你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他的外祖母罗伊和他母亲尤尼基来的。而且呢，不仅这些，保罗还说他按手给他的恩赐，提摩太啊，你要如火怎么样，
眺望起来，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保罗他在那时候呢，他看到内忧外患，他被关在罗马监狱里头，哎，他知道他可能离被处决已经非常近了，而这只是一个开始，不会是结束，所以他很担心他所带信主的弟兄姊妹们。而那个时候呢，提摩太他在以弗所，你如果看我们那个后面讲义第三页的话呢，下面有个地图，这个是一个小亚细亚跟那个罗马跟马其顿那边的地图啊。那以弗所就大概在正中间的地方，有没有看到？好，以弗所呢，那在那个时候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城镇。基本在那《使徒行传》里的保罗到那边去了之后呢，就发生一个大动乱，记不记得？那时候呢，就说他们有这个雅迪米神像，有这个神龛在那边，那些有也是有一些做那些神龛的人呢，他们就发现保罗传福音呢，说那个这些外邦这些神呢是假神，所以呢他们就起很大的动乱。那这个背景是这样，那个考古学家觉得那个所谓的雅迪米女神这个像呢，是一个陨石从天上掉下来，所以在使徒行传讲就是说他们是看守从天上来的神像，所以是有一个原因的，所以他们是有实际的一个好像一个陨石的像在那边，所以呢那边的人呢，他们就把这个雅迪米女神呢奉为是他们的保护神。而雅迪米女神呢，在希腊罗马时代呢，她是一个所谓多子观音，就得上拜她来得儿子。那时候的得儿子跟现在得儿子是很不一样的哦。那时候得儿子不仅是说是你的继承，而且是怎么样，你会有更多的人力，比方说你是务农的怎么样，有更多的人可以来帮忙。就说你如果有更多的孩子的话，那个会是让你有更多的那个实力，好，那让家庭能够更丰富起来哈。所以那个拜那雅典女神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以至于当他们起这个暴乱的时候，很多人就响应起来。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就像台湾来就知道，就像观音一样，对不对？在台湾那种地位，如果你去台湾跟观音起什么冲突，或者在讲什么言论的话，那人很惨，对不对？因为我们看很多政治人物，他们都会去什么马祖那个巡行啊，或什么，他们都会去啊。那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可以看到，就是说，那想想看，提摩太他一个年轻的传道，他一个人在以弗所，他面对这么多的问题。而且怎么样，那时候记不记得李牧师也讲到，就是所谓的诺斯底主义邪说异端开始在教会兴起。那加上记不记得提摩太他有三个很大的弱点，记不记得？第一个，提摩太怎么样，他很年轻，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啊，很软弱。为什么？后面讲到说要怎么样，保罗居然说你不要只喝水，要加一点什么酒。为什么？脾胃不好，然后他身体不好啊。那第三个是什么呢？提摩太这个名字，提米，谁说胆小的？哪一位？请举下手啊！谢谢，是你是不是？啊，谢谢。对，就是他是很胆小的，所以才一直讲刚强。记得从提摩太前头开始讲什么？提摩太你要刚强。然后这边又讲什么？哇，提摩太你要怎么样？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真的是内忧外患，那加上这个提摩太又好像有这样的弱点，所以他一开始之后就很亲切的在第二章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提摩太说，我啊，你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那为什么这边要讲说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平常我没有听到人家讲，就是说像如果我们从台湾来讲，当过兵的，就是说哦，那常常就是什么雄赳赳气啊，那唱军歌，那是不是就表面看起来很刚强，很英勇，好像很威风，对不对？但真的打仗的时候，是不是那么一回事？不是啊，打仗的时候就另外一回事了。那到底我们的刚强跟一般世界上讲的刚强有什么不一样呢？保罗 罗这边提出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什么？是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想起来。耶稣恩典上，我们怎么刚想起来呢？想想看，这是一个交接时，一个世代交接的时候，对不对？保罗传给提摩太，那记不记得以前还有很有名的一个交接，在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怎么样？摩西他交给约书亚，他交给约书亚的时候，他在生命记里头，你看讲义上有写到，生命记31章，那你回去可以看7到8节。摩西就告诉提摩太说，你要刚强壮胆，你要刚强壮胆，那是摩西对他说的。然后等摩西过世之后，约书亚要带以色列人进迦南地，进入约书亚记第一章的时候，神又跟约书亚讲什么？
刚强壮胆，
要刚强壮胆，是不是？而且他讲什么？一章约书亚记1章8到9节是告诉我们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怎么样？对，这位耶和华神，他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他跟他的子民有立一个约，这个约就是我耶和华做你们的神，以色列你们做我的子民，以至于怎么样，我永远不会离开你。所以我们要紧紧抓住神话语这样的应许，我们才能够支取神这样的一个力量，知道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恩典在我们身上，有一位创造宇宙天地 主宰与我们同在，以致我们碰到困难挑战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坚强起来，就是我们可以很刚强的来面对它。即使我们可能像提摩太一样年轻，即使我们像提摩太，我们年纪开始老化，身体衰老啊、哦。对不起，我真的看到弟兄姊妹年纪比较大，跟我一样哦。那还有怎么样呢？甚至有时候我们并不是这么。像刘牧师这样子，比方说刘牧师是大第一行动，在前面带头冲锋陷阵哦，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勇敢，但是怎么样，因为我们有这么一位神，所以我们可以刚强壮胆，以至于怎么样呢？所以下面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所听到的，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他这边是告诉提摩太什么意思呢？你领受了神这样的一个恩典，你刚强起来，但是别忘了，我们是一个神的一个家族，我们一代一代的要传承下去。所以呢，你不仅是从我这边听到，而且有什么？有一些见证人可以来帮助你，即使你一个人在以弗所，你可能会觉得软弱孤单，你会惧怕，但是还有那些见证人在，他们可以告诉你你当初领受是怎么样的教导真理，而怎么样呢？同时呢，你要去找一些人来传下去，找怎么样的人呢？保罗这边提到哪怎么样的特质？忠心的人，对不对？为什么要忠心的人？如果我们找一个人，他今天说好 ，Joseph， 你今天来教那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好、哦，请在8月6号早上9:45到这边来，到以赛亚教室。结果呢，我想一想说，哎呀，这第一次教成人主义就不知道会怎么样，然后就开始紧张，那可能到时候就想说，哎呀，这个太恐怖了，还要录音啊、哦！这个讲话有凭有据、哦、啊！那到时候想就不出现了，反正也没有关系啊。这跟我也不是，我不是被传道人。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种人靠得住靠不住？
靠不住，
靠不住，对不对？有时候很多时候呢，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讲的很重要，就是说他是牧羊人，不是雇工。牧羊人跟雇工的差别在哪里？舍命，他为什么要舍命？这羊是谁的羊？是他的羊。故宫那个羊不是他的，对不对？无所谓。所以我们要找这种有忠心的人，是怎么样有忠心的人？他必须要真正与神有那个关系，知道说我们是在主里头是一家的人，不是随随便便可有可无的。你痛就是我痛，
你受伤就是我受伤，是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的。所以要找那种忠心的人，要这种人来传递下去。然后呢，还有什么特点？
不怕困难。
不怕困难，对，那是后面会再讲。这一节经文里头呢，还有提到一个要求，
能教导别人。
能教导别人的表示什么？表示什么？如果我今天来这边讲呢，洛敏逊牧师他就说，Joseph 你就去教好了。我说哦，这样子啊，你要我怎么教呢？他就说你随便，会不会这样子？你知道吗？我前面我还要做，David 在后面可以做见证，对不对啊？我还要试讲啊，然后我要做大纲出来，而且我讲了两次啊，好像震撼教育一样啊，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语不是随随便便，不是随你高兴随便乱讲的，对不对？神的话语是句句都是炼净的，而我们传递的人怎么样？我们要对神的话语怎么样？我们也要有付出代价，好好的来读，好好的来看，对不对？早上在崇拜的时候呢，我还忍不住想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虽然刘牧师在台上讲别的经文，但后来还是忍住没有去翻，因为我知道不能靠我自己，我再怎么翻再怎么准备都没有用。所以我们是要靠什么？要靠神，对不对？所以一开始说提摩太啊，你要在神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然后必须要找这些忠心能够教导别的人，然后找这些人要怎么样教他们，怎么样还要怎么样，还要再传着教导别人，对不对？你试试看这边有几代，这段经文有提到有几代的人在里面，三代的，说三代的请举手。好，谢谢，请回答。说四代的请举手，没有人，只有一个。好，谢谢。这边有一个伏笔哦，你看那个保罗是不是十二使徒之一？啊，有人点头啊？不是哦，对不起啊，这是我们没有教好，很抱歉啊。保罗没有跟过耶稣，记不记得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他最先是叫什么？扫罗，对不对？他是逼迫基督徒的。他是专门在追杀基督徒的，是有一天他拿了大祭司长的那个文书，要到大马士革去抓基督徒的路上碰到谁？耶稣基督向他显现，然后他整个人被翻转。那翻转之后呢，我们可以看那个加拉太书呢，那个一章一到十一到十二节那边，你回家可以去看哦。保罗讲说什么？他从来没有去找过人，没有去请教他们。而是他直接神向他启示，继续着保罗他信主之后，在大马士革大发热心传福音，结果差一点被犹太人杀了。哦，虽然后来他的门徒用那个绳子吊个篮子把他从墙上吊下去，然后他跑掉了。然后后来去耶路撒冷，所以有信徒有没有说：“哎呀，欢迎你，保罗，有没有？”发生什么事？他说：“这个人是搞什么鬼？是不是来卧底的啊？是不是要来就说？”就说在大马士革没抓到，来这边装作一只羊，其实是披了羊皮的狼哦，是不是这样？那不敢接待他，后来是巴拉巴接待他，然后他才可以被接纳。但他后来怎么样？他就到大树去了，就消失了，有一阵子就不见了。然后后来彼得又出现，对不对？等到后来彼得哥尼流那边回来之后，那保罗他才又出现，那个巴拉巴就跑去那个大树把他找出来，带到安提阿去。原来这时候他才出来，所以呢，保罗他基本上呢，他已经是第二代了，因为是第一代耶稣传给他，对不对？啊，所以他呢，等于是说是承传下来的时候，他传给提摩太，提摩太再传给一个能够忠心教导别人，这忠心表他在教导别人，所以总共呢，我们可以看到四代在这边啊。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是什么呢？今天。我很感谢神，我也很感动，我们这边有很多弟兄姐妹们非常热心非常忠心的来上主日学。那刚刚有些人还没有来这里，我有问一些弟兄姊妹，那你来上主日学的期望，你的目标理想是什么？那有姐妹很虚心说，哎呀，看老师要怎么样教我们就怎么学哦。
但是神要我们在他的真理上装备，为了是要什么？
传扬福音，
是要传出去的，对不对？我们受装备呢，不是只为我们自己的知识，不是为了让我们自己生活得更好，不是让我们的灵命更高超，不是让我们走路的时候可以不沾灰尘，对不对？是让我们学了之后怎么样，我们走出这个教室以后，我们是要去怎么样面对一个有需要的世代，就世代人都在等待着我们基督徒能够活出一个又真又活、荣耀得胜、自由丰盛的生活，以至于他们可以找到他们的出路。这是我们学习的目的，所以我们在这边每位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好好的一同来学习神的教导真理。我们不仅自己学，我们可以传出去。你不要想说你没有在传了、哦，那个我这边就说很诚实的跟各位说啊、哦，你走出去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在看，很多人都在看。刘牧师也讲过那个例子，对不对？他说他以前在学校的时候，他一位朋友很好朋友跟他讲说：“哎，刘同啊，我觉得人家都可以犯罪跌倒，但是你不能，为什么？因为你是
啊，
那时候还不是牧师，对不起，你是基督徒。”他在大学的时候，人家都在看嘞。以前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也是啊，那我同事知道我是基督徒，那有时候同事就跑来跟我讲说：“哎，周师傅，你知不知道？”进来我看到有个基督徒怎样，他说你们怎么会这样子啊，有人在看、欸、我们甚至以前我有一位那老板，他以前有来过我们生命河，后来他不来了，他是因为看到有基督徒插队，他那个人是那种包青天型那种人、哦、他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哦、所以他是跟我讲这个理由，说他不来教会、哦、所以就说有人在看耶、欸，所以我们在这边学了之后呢，我们如果生命没有改变、没有被更新的话呢，出去之后呢，很抱歉，请你不要告诉人家说你是修李牧师的课，哈哈哈哈，说是就这么教的好了，哈哈哈哈，人家会在看的。即使你没有讲，有时候你所行的比你所说的还要大声。但是如果我们刻意的要把这个真理传出去的时候呢，我们好好的来学习，而且我们好好的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很自然有人就会来问你：哎，你怎么可以做到这样子？哎，你的生命很不一样，你是不是基督徒？有没有人这样问过你？还是有人说：哎呀，你是基督徒，那我不要去天堂了。我碰过有人说，就是说：哎呀，如果那个是基督徒啊、很抱歉，台湾那个陈进兴的事情，有人就说怎么陈进兴可以是基督徒，如果是他基督徒我不要去天堂，有人这样子讲、哦、那他们就完全错误了。陈进兴是台湾以前一个那个杀死白小燕的那个女儿的一个凶手、哦、那白冰燕的女儿就是白小燕的凶手，对。那所以呢，就说我们可以看到怎么样呢，我们有一个使命在身上的，不管你知道不知道你都有了，因为神跟我们立一个约，要让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所以我们叫做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基督徒是指小基督的意思，是说人家要能够从你身上看到所谓基督的这样的形象，基督这样的生命，他们才会来信靠神，而不是说把人拉到教会来交给牧师交给传道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生活当中都在传一些信息出去，有说没说，所以我们就好好的来学这个教导真理，让它能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以至于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即使我们不开口，我们也可以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当然有需要开口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准备好，我们可以跟他讲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可以告诉一条出路，让他们在这世代可以找到他们的人生意义、目标、方向。不然看这个世代真的是很可怜，这么丰富的资源，这么多的资讯，但是却没有从神来的智慧怎么样运用，以至于他们都浪费他们的生命，甚至彼此残杀。我们可以做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呢，保罗接下来就跟提摩太讲，就是说好，如果你知道你要继续传承，这是要付上什么，要付上代价的，对不对？所以保罗开始举例子来讲了。第一个例子呢，就讲到呢是 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耶稣基督的什么亲兵。这边有当过兵的请举手。好，谢谢，请放下来。请问当兵的时候，你进去军营那个开始的时候，他们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主义国家领袖。
主义国家领袖。我记得 我当兵露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新兵训练。
新兵训练啊，新兵训练这些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把你头发怎么样？都剃得很短，对不对？那个剃完之后没有办法洗头，没有，对不对？然后开始给你各式各样的东西，然后开始好像是故意在炮轰你，然后班长在后面对你一直在那边念念念念，一直好像在一直在逼你怎么样？他们在怎么样？在操练，在磨练你哦。为什么呢？
服从
啊，
服从，
服从，对，要操练，要服从。为什么要服从？因为我们前还没有当兵前是怎么样？是战，是软弱，是他们说是老百姓啊。那那时候呢，我们班长呢就告诉我说，你们啊就是老百姓哦。那我现在呢就是要把你们那个里头那个老百姓的那个。不是气质，他说他那个时候讲一个词什么忘记，反正就是等于就是说要把那个里面里头的老百姓把他打掉，这样要把他赶出去一样，要让你们做一个雄赳赳气昂昂的军人，不能以前老百姓是走的那种的，我忘了他用什么词，现在想不起来哦。所以呢，就是我可以看到，就是当兵跟一般的人很不一样，对不对？因为当兵呢，下面接下来讲就是说，我们当兵呢是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遭他当兵的人喜悦。所以当兵是有一个目的的，哦，罗马希腊那个时代的兵制呢是征兵制，跟台湾很像，哦，征兵的意思呢就是说是国家有需要，所以征召那些适合的当兵的人来军中，然后你要把老百姓变成军人，哦，中间要经过一个教育，哦，我们叫震撼教育，对，就是，所以那班长们他们就是他们受训来折磨我们这老百姓，哦，要把我们那些老百姓的那根呢把它磨掉，哦，我们才会脱胎换骨变成军人。那军人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他是有一个使命的，哦，那刚刚 Jack 有提到就是说还说领袖主义国家那时候很多这种，就是他一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就是我们那时候当兵的时候，我们一个目的是什么？我们是要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来牺牲自己，来保国什么？为民，对不对？好，那保罗这边跟提摩太说，那你要做个基督耶稣的精兵。他这边把他提出来，用来借用这个例子的。例子的意思就是告诉提摩太说，提摩太啊，你虽然年轻，你虽然身体不好，你虽然胆怯，但是不一样，你现在是当兵呢。所以你要坚强起来，不要让事物缠身。请问事物缠身是指什么意思呢？事物是指什么？好，哪一位？
吃住穿，
对，对，一点没错，就是吃住穿。这样是不是说意思？是不是说事物就不好了？不要做事物，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不是，对不对？他是说不要将什么事物怎么样缠身。缠身这个希腊文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罗马的士兵哦。他们呢一般配备的就是有一把剑，然后还有一支那个枪，那他们还有一个斗篷。斗篷的目的就是有时候他们行军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就用那来盖。好，那斗篷的缺点在哪里呢？你们女生穿那斗篷会怎么样？怎么样？有时候勾到或绊倒，会绊来绊去，对不对？所以这缠身的意思原文是讲，就是说罗马士兵他们要拔刀或是要拿枪的时候，被怎么样？被斗篷缠住，动不了了。这个意思。所以他不是说事物不好，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吃喝，我们对我们该尽的责任本分，在我们家里头 做父亲的，做母亲的，做丈夫的，做妻子的，做儿女的，对不对？在公司做职员的，或是做老板的，好，或是做学生的，各式各样的。我们在社会里头，我们是怎么样？是公民，我们要该尽我们责任本分，但是不要被这些事情怎么样缠住了你的要尽的责任本分。那有人就说：“哎，我们会碰到这种情况吗？跟我有什么关系吗？”请问保罗他提到说，我们现在征战是我们是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不是，对不对？我们是与什么征战？与属灵气，天空属灵气的征战，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基督徒呢是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因为神呼召我们之后，我们成为神的子民，魔鬼就像吼叫的狮子，他到处游行要来吞吃我们，他要来打败我们，以至于怎么样，我们要很警醒的知道我们其实在属灵征战当中。所以呢，保罗就劝勉提摩太说，你要做基督耶稣的精兵，不要让失误缠身。失误是对的，但是不要让他牵绊了你该尽的责任本分，要很警醒的来在你的生活当中来好好的来锻炼，来尽你该尽的责任本分，以至于可以让招你的人怎么样喜悦。就是好像我们今天我们如果是当兵的话呢，就等于就是说你是要让三军统帅很高兴，对不对？那在我们这边来讲，我们基督徒，我们如果是神呼召我们来当兵，我们要让谁喜悦？让神来喜悦，对不对？所以喜悦的话呢，我们就是好好的来训练装备我们自己，不要让事物缠身。以至于有一天我们见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告诉我们怎么样，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是我们一个目标。所以我们虽然要受苦，但是呢我们后面有奖赏。所以接下来保罗举一个例子是什么呢？就在场上比武的人，好，他那个时代的背景就是现在所谓奥林匹克那种背景。那在场上比武的人要怎么样？要按规矩比武，对不对？那这个意思呢是有两层的，一个按规矩意思呢，第一个是什么？你上台比武的时候你可以随便来，不行，对不对？比赛有规则，对不对？如果不按规则来会怎么样？如果即使好像说有一次很有名的那个一个棒球比赛，就是那个人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他打了一个满贯的全垒打，在美国职业棒我忘了是谁啊，那他太高兴了，跑回来英雄式凯旋跑，结果呢他最后本垒没有踩到，他就跑过去了，结果呢发生什么事大家知道吗？出局了，很冤枉，这个打了一个全垒打，结果因为最后没有本垒没有踩就出局了，不仅没得分，他球队还输了。本来是要赢的，本来是英雄，就要变成什么？变成狗熊了。所以呢，比赛要按规矩是很重要的。那比赛既然有规矩的话，你要去比赛之前，你会怎么样？要练习，我才不会上去犯规嘛，对不对？所以比赛要像我们新来的那个听的那 pastor， 对不对？他200公分高，哇，真是厉害哦！我180，他200公分，他比我高20公分哦。那他是打篮球的，对不对？那打篮球要怎么样？就上场就拿了球就可以打，要怎么样？很辛苦的练基本动作，对不对？怎么样运球？那现在运球又是两脚下面两胯这边练哦。以前刚开始看有人练的时候，不小心没有弄好，打到的地方真的很痛哦。那个这种，就是说你要在还没比赛的时候就要来练习。所以那时候呢，奥林匹克的比赛规定在比赛之前10个月，那时候选手都要去受训。所以这边按规矩是怎么讲啊？是说你在赛前你就要做准备，要好好的来练习。比赛当中的时候你要守规矩，那你才能够得到冠冕。好，那得到冠冕的，那时候的冠冕呢，就是用那个月桂或是那个橄榄枝，然后把它编成一个那个像冠子这样，有没有记住？就看到那个有那个 那个电视电影里头那样子，那值不值钱啊？不值钱，对不对？但它代表什么？一个荣誉，对不对？代表怎么样？你得到了那种人家的认定哦。那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如果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好好的来锻炼我们自己，好好的读经祷告，好好的参加主日学，我们这边有的主日学都是全期的学生啊、哦。据说我们这边那个全期率非常的高啊、哦，所以呢，我们要付上这么多的代价，那我们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有一天会得到一个荣耀的冠冕，会有耶稣基督来的奖赏，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冠冕。因为是从创造宇宙天地主宰，是那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给我们的，而且这个冠冕不是等到我们离开世界上的时候才会得到，其实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因为你会发觉当你有这样子的摆上的时候呢，你就看到后面讲到那个劳力农夫的比喻，我们做农的人呢，或者说这边有在家里后院在种东西，就会知道，对不对？你很辛苦的去锄地锄草，种下去之后施肥浇水，那你是怎么样？希望它有一天会长出来。如果是果树的话，希望可以结果，对不对？如果是菜的话呢，希望可以长菜出来。那如果花的话，希望是怎么样？会有开花出来，对不对？而当这些成果出来的时候，那是不是很大的一个奖赏？哦，心里头很满足，对不对？那我们如果能够在我们世上，我们好好的善尽神所给我们的各样的资源、各样的恩赐的时候呢，就像耶稣讲的，一粒麦子落在地里，虽然死了，但是怎么样，会结出许多子粒出来，对不对？那我们就会看到，不仅我们生命可以有这种所谓结果，我们可以影响我们自己的人生，让我们态度可以改变，生命更加的丰盛成熟，而且我们可以带领人来信靠这位神，而且能够在你有生的世代当中，你可以来影响更多的人，影响这个社会的世代。就像刘牧师一直喊着，我们要创造一个新的什么文化，对不对？这个文化潮流好像一个洪流一样，好像你不可逆的。但是如果你的生命有耶稣基督的能力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创造一个新的文化，是可以影响、可以扭转这个世代的。就像当初十二个使徒扭转了整个世代，让逼迫基督徒的罗马帝国反而变成什么一个基督化的国家。好，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最后就来勉励提摩太说，他说我所说的话你们要怎么样，要思想。所以我们在上课这边很重要一点是什么呢？我们后面出作业，作业的目的是什么？是要为难各位吗？让各位有事情做吗？我们这个出作业的目的是什么？
思想。
让你回去想你上课学了什么，回去你才会借着这个题目激发你去想上课 学了什么，对不对？然后呢，更希望你可以等到有一天有需要的时候，你就怎么样，很自然就用出来，就像是打篮球的那些人一样，对不对？他上场他还要特别想说，哎呀，我这个要怎么打？不会，对不对？他怎么样？比方说是出神入化，好像就是怎么样，行云流水，这球就进来了，就很自然，对不对？那我们如果常常把神话存在心里思想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这样子。而且呢，后面有最宝贵的应许是什么？因为怎么样，主会赐给我们是智慧聪明，让我们不仅可以了解他的话语，而且当我们面对这个世代资讯爆炸的世代的时候，有人说聪明跟智慧的分别在哪里？聪明这个人可能 IQ 很高，他可能有很多的资讯，但是请问监狱里头关了一大堆都是什么样的人？都是很聪明的人。哎，这些人他们有这么多的资源，这么丰富的知识，但他们不晓得怎么样正确的来使用，以至于他们不仅没有让他们自己得到好处，而且还怎么样， 害人害己，对不对？危害社会。而真正的智慧呢，箴言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当我们有敬畏神的心的时候呢，神就会帮助我们把我们所有的资源，我们的知识正确的来使用，以至于我们有这种智慧，在对的时候做对的事情。而这是没有人能够给你的，只有神可以给你的。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这样以后，我们是不是就开始一帆风顺呢？是不是当我们神的智慧之后，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就一帆风顺呢？昨天晚上我听了我们这个小组有听一个见证，有一对夫妇做见证，他就说呢，他们来美国的时候呢，以为美国是那个天堂哦，所以就抱很高的期望过来。来了之后呢，他们到德州一个乡下去一个学校，就发现跟他们以前在中国大陆是完全不一样哦。他就觉得好像是被骗了，尤其是太太啊，他说来自之前他跟女儿说啊，爸爸说美国有各式各样的冰淇淋、糖果啊，什么什么都有。他女儿就在床上一直跳一直跳，说哎呀，我们赶快去美国，要去美国。来了美国之后呢，他们去超市呢，啊，冰淇淋水真的都像爸爸讲的一样，就一直拿一直拿，一直放一直放一放呢。哎，谁知道呢？哎，这块车子头没有东西了。原来爸爸到后面又把他放回去，放回去，放回去。啊，他说，爸爸，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他说，哎呀，时代不一样了，哦，我们不现在供不起啊，所以就好像被骗的感觉啊。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呢，会碰到苦难。所以那位太太就说呢，她那时候有人拉她去那个查经班，她就说，人家就说，哎呀，信耶稣会得祝福哦，还是哎，祝福我要，因为她先生好像骗来这边，她觉得好像进入一个地狱里头，她觉得说，哎呀，祝福要，她就好，她要信主。就她信主之后呢，请问是不是就一帆风顺？没有，她说苦难才开始，他们开始接连一连串的各样的大病、车祸，怎么一直来一直来。那后来呢，这位太太呢，她就才突然的呢，就是觉得说一定是什么有什么错，还跟她先生有一天呢，两个人真的痛哭，这边悔改，就跟神说，神啊，我们是犯了什么罪，以至于我们现在受到这样的惩罚啊，就开始痛哭悔改。然后女儿在旁边也莫名其妙啊，在看爸哭呢，跟着也在哭，我说全家悔改啊。他们信耶稣的时候是为了只叫祝福，没有真正认识神，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然后他们碰到困难打击之后，他们认罪悔改，结果认罪悔改之后发生什么事情，你们猜猜看啊，编剧的人会怎么样？
新的境遇。
对，整个就扭转了。扭转发生什么事情，他先生找工作，哎，竟然找到加州这边来很好的工作，然后就开始一帆风顺。然后他们昨天我们是查那诗篇九十篇，那金句是背那个十二节，就说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日子，好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他们就说，哎，数算是怎么数算呢？后来呢，就是我们就发现，其实你看神是不是不祝福他们，要苦待他们？不是，对不对？神要给他们好东西，但是问题是当他的生命不够成熟的时候，神如果把这些好东西给他怎么样，会帮助他还是会害了他？害了他，对不对？我们看到今天多多少少这种所谓的明星职业的球员，当他们很年轻的时候飞黄腾达，赚了一年，就像那个有人说一年$40万的40 million， 对不起啊，$4000万的那个年薪的人，你讲这个人会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人很可怜哦，因为那么年轻就一年赚了$4000万，你想他会怎么样？对，不知道怎么办。我们看到很多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像那个 Michael Jordan， 他后来听说他经营那什么养鸡场什么破产，真的是很多这种事情都会发生，因为一大堆以前不认识的人都来了，莫名其妙亲戚也都冒出来了，那所有人都来找你，对不对啊？给你投资理财的建议，然后来跟我一起投资什么？你当你不知道怎么用的时候，怎么样？而且这是 easy money， 你很容易来的，怎么样？所以很容易就没了。所以这种人怎么样？他们反而被这些钱所害，而且很多人怎么样？像 OJ Simpson 后来变怎么样？还被关进。对啊。所以你看，如果这对夫妇他们在 为了得福气，没有在这认罪悔改之前信了耶稣，如果这神就祝福他们的话，他们会不会像今天这样感恩？不会，对不对？所以呢，神允许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是有目的。所以我们看这边，保罗就继续说到，说到就是说，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他开始讲到怎么样，也要受苦了。受苦是有目的的，因为他最先告诉提摩太说，你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而现在怎么样，我们是要效法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先受了苦，他这边只提到了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好事，并不是受苦，对不对？但请问有复活是先有什么？是先有死的。我们看到一个人荣耀，一个球场上一个球员打得非常好，是后面有付出很多代价的。所以呢，保罗这边就告诉提摩太说，我们所传的福音有耶稣基督，他是旧约一直在预言，我们在期盼这个大卫的后裔。他来了之后呢，他为我们死而复活，这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而为了这个福音怎么样，你要跟我怎么样一同来受苦。受苦呢，目的是要帮助我们能够成长。诗篇119篇130节说到，是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怎么样，使我学习你的律例。很多时候呢，我们受苦会帮助我们生命成长，会让我们的不好的品格可以被去掉，就好像炼银炼金一样。那等到我们成熟之后呢，神他才有办法用我们。所以保罗这边在告诉他说，你看，虽然我被捆绑，但是什么，神的道却不被捆绑。为什么？这个刘牧师讲过很多次，他被抓去关，第一次在罗马被关的时候怎么样，
传福音给你。
对，他被关的时候呢，他是跟罗马士兵绑在一起的，都锁在一起的。所以呢，其实刘牧师描述很传真嘛，对不对？他说怎么讲，以前要传福音怎么样，他又被打，然后又被人家气绝时候，但是现在呢，他为了福音被抓起来关在罗马监狱的时候呢，他旁边都有一个人在旁边，哪里都不能去，只能在那边听他讲。而且呢，对，就开始跟士兵传。而且别忘了哦，这些士兵是什么士兵？是御林军。是什么
军队中的精英？
对，那时候的罗马时代的御林军不是说一般的人可以去当的，是贵族里头的子弟的精英挑选出来的。所以表示神他的道理真的是在那时候被传开来，以至于怎么样，后来罗马帝国被翻转，人家说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这些精英，罗马的这些精英贵族呢，他们都从保罗这边听到福音。以及我们看看魔鬼撒旦好像是要把保罗关起来，让他不能传福音，结果反而怎么样，
更想
一个又大又广的门为我开了，对不对？保罗在他书信讲了，但是后面加一句话是，但是怎么样的人也多，反对的人也多。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当你觉得你在做一件神要你做圣经教导真理的事情，你发现有很多挑战，很多的拦阻，越来越厉害的时候，表示什么？你走在对的道路上。而且越来越厉害的话，你就知道怎么样，这个事情就快要被翻转过来了。因为怎么样，魔鬼撒旦在做困兽之斗，对不对？他才会这么厉害。如果你是一个不冷不热无所谓的基督徒，魔鬼撒旦会不会花时间来弄你？他不要嘛，他把你放在那边就最好的反见证，对不对？人家说这种人上天堂我也不要去， 他魔鬼山就让你自由发展，而且对他怎么样，有百利而无害。在当我们真的在为神摆上，我们好好热心来跟从他的时候，哦，你就会变成魔鬼撒旦眼中的钉，他就好好的对付你。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怎么样，感谢赞美神，这表示我们走在对的道路，对不对？我们很多人一直想要寻求神的旨意，搞不清楚说啊，神啊，我要怎么样才知道你的旨意呢？这是一个很好的指标，好，各位可以拿回去参考一下。所以呢，保罗这边告诉他们说，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所以呢，不仅是神的道不被捆绑，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而且到后面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因为你的摆上你的受苦，反而怎么样，你如果能够忍耐的话，这个福音会被传开，以至于人可以得救，而且他们还可以怎么样，得到从耶稣救恩怎么样永远的荣耀。永远的荣耀的意思是怎么说呢？我们一直在讲说撒开那国里，我们看见神的荣耀，请问神的荣耀是怎么样？你有没有看到就是说有那种很大的那种白光照射，有没有？有没有很绚丽绚丽的那些烟火啊，这样有没有？没有。就神的荣耀是什么？记不记得我们讲说我们看到神的荣美，从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看到他就像看到天父一样，而当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他活出那样的生命的时候，你就看到他是那样的爱人舍己，他是那样子有智慧，那样的勇敢，以至于人家看到他就这真是大卫的子孙，人家认定他就是那位弥赛亚。从一个角度来看什么，他们从身上看到什么？看到神的荣耀。哎，这荣耀就是什么样，一个美善的这种生命活出来的时候，就好像有一种看不见的荣耀在你身上，以至于人家会被你吸引。所以我们这边讲到的就是说，这种永远的荣耀呢，不仅是我们在世上可以活出这样的生命，而且有一天我们可以到爱我们的主那边去，就像我们今天领圣餐一样，我们领圣餐是要纪念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而且耶稣说从那个圣餐的那个第一个设立晚上以后，他开始不喝那杯，只等到在神的国里与我们一起来喝的那一天。所以你有没有想到，你在圣餐杯拿起来的时候，耶稣在天上的圣殿里头，他也拿着他的杯，但是他没有喝，他在怎么样，他在等我们到他那里去的时候，他要跟我们一起来喝。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个盼望，对不对？说爱我们的主，他等着我们啊，所以我们可以有这样荣美的盼望，以至于呢，保罗在后面呢就更进一步的用一首诗歌来把这个意念表达出来。虽然我们受苦，但是呢却不是白白的受苦。这首诗歌人家据说是在早期教会里头受洗的时候用的，让弟兄姊妹们来唱，就是说我们若能忍耐，对，他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这边讲到的就是一个受苦但是却有盼望的一个诗歌。第一个讲到我们如果与基督同死，就必怎么样？与他同活。那请问你有没有为，或者与基督同死，你有没有从一种属灵的意义来讲，我们受洗的时候怎么样？哦，那个我记得那个以前牧师就说，现在奉耶稣基督圣名为你自己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 从今直到永远。然后那时候我们会台北地方就会唱，就是快乐日，快乐日，有没有？啊、哦，有没有诗歌？然后就下去，再上来，表示就是我们与基督同死，什么死去了？
救
我死去了。然后在水上上来之后怎么样？新我与基督同活，就有新的生命。所以呢，我们基督徒理论上我们都与基督同死，因为基本上我们要弃绝我们这个老我，那新的我才可以在里面出来。所以我们这个死的目的不仅是要对付里面的老我，而是更要让一个从神来新的生命可以我们里头活出来。所以我们说我们有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头。好，那接下来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忍耐，表示怎么我们有复活的大能的时候不会凡事顺利的，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但是如果我们坚持忍耐到底，我们就必怎么样？与他一同作王。对，耶稣就在世上讲说，他跟他门徒讲，就是说有一天他再来的时候呢，你在天上设个宝座，跟我一起来做王，来审判，对不对？那后来人家也说，我们基督徒有一天要与神一同做王。好，那请问一下，这做王是不是只有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今天也可以不可以？可以，怎么可以做？我们有人说呢，我们是自由人，但是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自由人？我们常常没有自由去做一些事情，有没有？我们有人情包袱，有这世界的文化，有各式各样的同侪压力，各式各样，我们常常没有自由去做一些事情，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甚至我们如果更惨的话，如果我们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或者有些罪恶捆绑，那我们真的是没有自由。那有人说，真正的自由就是能够有能力不做我不应该做的事情，这才叫真正的自由。那我们当我们信了神之后的，我们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自由，我们有个能力，我们可以来选择做该做的事，说该说的话，想该想的事情。从我角度看来看，我们不是就做完了吗？我们不再被这个世界所捆绑辖制，不再被这个世俗文化所牵着走，我们可以按照神的教导真理来走，我们就是在做王了。因为我们与基督一同做王，我们不再受到世界的捆绑辖制。但是我们是不是都能够长期这样子呢？就像我们看到彼得的故事，今天牧师也讲，对不对？彼得他信誓旦旦的跟耶稣基督讲说，众人纵然跌倒，但是我永不跌倒。结果在使女面前说，哎，你是不是也跟那个拿撒勒耶稣一伙的？他怎么讲？他们说，他就否认，对不对？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哦，所以呢，我们有时候还是会碰到这种失败软弱的。那耶稣基督他有提醒过我们，如果我们不认他的话，他怎么样？他也不认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是不是很不近情理？我们为神摆上很多，我们说主啊主啊，我为人民大发热心，为你传道医病赶鬼，但是有一天耶稣会跟我们说什么？很抱歉，我不认识你。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按照他的教导真理原则去爱我们看得见的弟兄姊妹，我们怎能够爱那看不见的神呢？对不对？所以保罗在这边提醒提摩太，告诉他这个概念。好，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好好按照教导真理原则去做，我们不要只按照字面守律法变成法利赛人，以及我们可能会定别人罪绊倒别人，其实就是不认耶稣。而当我们跌倒的时候，请你记住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跌倒，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但重点是，彼得跟犹大最大的差别在哪里？都是耶稣的门徒，一个三次不认主，一个出卖耶稣。两个人最大的差别在哪里？犹大怎么样？他有没有悔改？没有，对不对？他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他上吊自杀。那彼得呢？ 痛哭，对不对？鸡叫的时候，神也会用鸡耶，对，鸡叫他啊，突然想到，有经文说，耶稣回头看他，他出去痛哭，他悔改，以至于会重新建立起来，被神所使用。所以下面这段经文告诉说，我们纵然失信，但是怎么样？
他仍是可信的，
因为这位神跟我们立了一个约，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是用永远的慈爱来爱我们，不会因为我们这个人怎么样而有任何的改变，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对不对？他说是就是，他爱我们到底，永不离开我们。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最后一边讲说，因为他不能背乎他自己，因为这是神的一个本性，他是不会改变的，他说话算话，他爱我们，他以无条件的爱爱我们，不因为我们的表现，不是我们做的比别人好，我们只要认罪悔改，神他都会接纳我们，就像当年的大卫一样，以至于大卫他在杀了，就是娶了拔示巴犯了奸淫，杀了乌利亚之后呢，他能够被神重新建立起来，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写下这么多宝贵的诗篇啊！我不晓得你读诗篇是没看到，最让你感动的是什么？是大卫讲说：“哎呀，我这个人是没有犯错的人，神啊，愿你咒诅那个人，愿你那个欺负我的人怎么样受罚，对不对？你读那个，你感受怎么样？不怎么样。但他讲到什么？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你们摸到你的心，摸到我们的心。”就是悔改之后，你回到神面前，神接纳你的时候，你才会发出这样感恩的心，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世上，我们虽然是一个罪人，但是我们是一个蒙恩悔改的罪人，以至于我们可以过一个感恩的生活。我们也靠着耶稣基督来得胜，我们不用假装说我们比别人属灵，我不做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很勇敢的承认我们自己的错误，而且更能够来荣耀神，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人家就发现。世上只有两种所谓的圣人，一种呢就是说是假装的圣人，装得很好，你也把他当圣人，一种呢是自以为是圣人，人家都知道他不是圣人。好，那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哦，站讲台的人要很小心哦，那对我来说也是哦，所以呢我就在这一次其实我们这边有两位弟兄，不止两位，就两对夫妇，他以前我在他们小组去查经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就说我要带出一个意思效果出来，我就提出来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出来啊、哦，然后就全场哗然啊、哦，哎，达到我的目的，大家都注意到了，但是怎么样呢？就下面讲的，我就引起了一些争辩啊、哦，跟不需要没有需要的那些就是。一些这种辩论发生了，那这样的话呢，就说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亏损，所以我跟一位弟兄的立约哦，就说好，以后我有这样的薪水，你一定要跟我讲，你要坐我旁边踢我或什么都可以，所以让我不要再讲哦。所以我们都是会犯错的，但是呢，重点就在于就是说，神他是喜欢用一个圣人呢，还是他喜欢用一个罪人呢？神喜欢用罪人，为什么？圣人需不需要神？不需要，对不对？而罪人怎么样才需要，对不对？而事实上是罪人多还是圣人多？
罪人多，
应该都是罪人。所以当我们被神所使用，成为一个蒙恩的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事实上很多很多人他都等着你来告诉他你的故事，他也想要知道你是怎么样得到这样的一个生命，你虽然过去犯罪，但是你现在可以胜过。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神重用的传道人，其实以前都有很多这种跌倒的经历，所以这首诗歌就在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我们是有盼望的，虽然在痛苦当中，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所又真又活爱我们的神，我们与他同死，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可以与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信他呢，他也不会，他也不认我们。但是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失信，他却仍然是可信的。 他永远在那边等待我们回头，以及耶稣基督讲的浪子的比喻。好，那接下来呢，保罗就开始提到要提摩太说要小心，不要在言语上有这种争辩。那为什么要提醒提摩太这个争辩问题呢？林牧师已经提到过了，那时候有很多的异端出现，就很容易发生争辩。我在读神学院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什么，就上神系统神学的时候，那个如果你要看说一个基督徒可以怎么样的跟老师跟杠，你就知道你就可以去上那个系统神学所以就发现就是大家都有大家的意见，大家的意见都不一样的时候怎么样，就开始争起来了。那为什么会有这种争辩呢？因为大家都觉得我对你错，对不对？我是你非，我亡你贼，对不对？我汉，我是汉朝，对不对？你是什么？我汉你贼才对，对呀。就觉得别人错嘛，所以怎么样，就会争吵起来。但是这最大的杀伤力是什么？彼此怎么样？
彼此受伤
彼此受伤。为什么会伤别人？
因为别人觉得他受了攻击，自己也觉得被别人受攻击了，
也被攻击。对
对
呀，就是彼此就只能相咬相吞，对不对？就我们基督徒常做这种事情，对不对？我们基督徒到外面去常常都是就会跟其他的人比较，或者吵来吵去什么灵恩派啊，什么福音派啊，吵来吵去。那重点是在于后面为什么人家会这样子做呢？因为大家都觉得我比别人强，而这个根是什么？骄傲。而神最痛恨什么？骄傲的人。为什么？因为这种骄傲的人，他会觉得说没有神也没有关系，甚至说我可以做得比神更好。有没有听过这种？是这个。有一个人堕落，有一个天使堕落，就是怎么样？他说我要怎么样，跟神一样，对不对？升到神那个地位，所以就骄傲。所以呢，保罗就在提醒提摩太，千万不要起争竞，一起争竞去辩论，没有任何的帮助，反而那会怎么样？会败坏听见的人，因为人家从你身上所听到、所看到的都是什么？我是一个骄傲的人，我都是对的，人家绝对不会信服你的。我们从来没有看过有人因为辩论变输信主的，有没有人看过？
没有。
而且你要小心，他会回来再找你再继续辩，然后你先辩输的时候你就完全没话讲，所以辩论是绝对没有用。所以保罗这边劝他说不要辩论，所以你反而要怎么样？还没有到那边，现在十五节，你当竭力怎么样，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他不懂得真理道，而是按照正确的方法来讲。原文的意思是说切割下去，然后把它拉成一个直线，或是说在一个崎岖的山路开出一条直路来的意思，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学了这些神的教导真理之后呢，我们要正确的来使用它，而不要落入这种争辩里头去。神让我们来学习他的教导真理，不是要出去比别人强，说我比你懂得多，而是要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更新，我们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来。所以是要按照神托付给我们的真理，正确的来使用，正确的来传递出去，以至于呢，我们才不会像他下面讲的，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啊，这种会进到更不新鲜的地步呢。他们就好像什么东西，在第十七节讲说，他们像什么？毒疮，毒疮的特性是什么？
越烂越大，
而且怎么样？越烂会越深，对不对？深到一个地步，所以他们后面讲这些人辩论到后来讲什么？已经过去了，复活的事已经过去了。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对不对？他们那时候觉得就是说，我们既然已经与耶稣同死同活，对不对？他们觉得说，那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复活的身体了， 所以以后不再有复活了。哎，那这样是表示什么呢？耶稣基督再来说还会有复活的事情发生，就不会有了。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错误的一个教导，对不对？那你想想，这些人是不是一下子就跑到这个地步来呢？其实不尽然，他们可能刚开始他们是很热心查考话语，查考神的教导真理，但是慢慢怎么样，他们落入那种批评论断辩论里头，他觉得他自己比别人强，自己越高他就有自己不同的解释，然后怎么样，他就会错误的来使用教导真理，以至于说原来是同死同活是这么好的一个教导真理，反而变成他们扭曲了，以至于让人家怎么样，觉得已经没有复活的盼望了。那这样是非常的错误的一个教导，对不对？所以他后面就是说这种事就败坏了好多人的信心呢。因为对有些人来讲，这复活的盼望是非常的重要。你想想看，有一天如果你我不复活的话怎么样，我们现在所信的是枉然的。你现在不用来这边学，就我们出去外面吃吃喝都比这还要强，对不对？因为这都是假的啊。所以刘牧师一直讲到说，我们信的这个真理呢是不折不扣的，圣经都是神所启示的，可能有一些翻译的偏差，有些地方有问题，但是所有的真理都是正确的。我们要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绝对不能够按照自己私意来解释。我们要小心不要落入这样子的争竞辩论虚台里头，以至于我们才不会偏离的，我们才会守在这个正路上。所以接下来呢，就保罗就提到了说，那这样子呢，神坚固的根基就是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任是谁是他的人。那这边提到就是真理的根基啊，那你们去看那个讲义上面有提到，就说林前三章十一节说基督就是根基，那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我们记得讲过，对不对？他说这个神的家就是教会，教会就是这真理的柱石跟根基。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这边一起来学习，我们就是教会，就是神的肢体。基督是谁？是我们的什么？我们说基督的身体，基督是什么？是头。那我们可能是手或脚或眼睛哦，以前周恒柱牧师说他是盲肠，哦，因为他的爸爸眼中好像都是多余的。但是后来呢，他就发现说，那个医学界发现就是说，早期人就是没事情盲肠就把它割掉，因为觉得说是没有用，只会制造阑尾炎，会有一天会病，哦，所以就把它割掉。后来人家发现不对，人消化系统里头很多的那个抗生素都是在那个盲肠阑尾里头的那些细菌分泌出来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那周恒柱牧师他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说，啊，真是神，真是伟大，真是奇妙啊！就即使他可能是爸妈眼中的盲肠，但是怎么样还是非常有用的，哦，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边提到，就是说神真理的根基立柱之后呢，有一个印记说主任是谁是他的人。这个印记的意思就是在这个教会就像个建筑物一样，它有一个根基。那以前的时候的建筑物呢，它是根基呢都有个奠基石。那我们现在要建堂，牧师说要把什么东西放在下面？
神的话语。
对，我们写了很多神的话语或者祷告放在那边，有没有？就是放下去，就是有一个基础在下面，这个奠基石。那这个奠基石上写的很清楚，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就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什么？神他都认识我们每一个人。这个认识不是普普通，只是说我会叫得出你的名字出来，也不是，他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出生到死来龙去脉，我们所喜所好，他都知道我们的忧伤悲恐惧，他都知道，是这种很深的认识，哦，以至于呢，我们就会就是。成为这个身体里头一部分，而且呢我们会成为一个教会的一部分，变成一个神的一个根基，然后可以在上面来建造。基督是头，我们是他的肢体，我们一起成为一体，我们再一同来建造。那接下来就讲到一个所谓贵重器皿的这个概念哈，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使用。那怎么样的人才会做一个贵重的器皿？他们讲到说，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做贵重的器皿。 所以告诉我们说，重点是不是在于这个器皿的本身的质地，它的形状是不是？不是，是什么？是它到底是不是一个洁净的器皿，是不是一个合乎主用的器皿。所以呢，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呢，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背景，我们不同的出身，我们不同的教育程度，但这是不是重点？不是，重点是什么？我们要自洁，要脱离卑贱的事情，以至于我们才可以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这样的善事。那请问这边善事是指什么？修路造桥，还是什么？
合神心意的事。
合神心意的事，对，就是所谓美善的事情，做神所喜悦的事情。耶稣基督讲到这个比喻，对不对？你如果奉我的名给小子一杯凉水，怎么样？也不能不得赏赐，对不对？你若是坐在这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什么？谁的身上？我的身上。那如果你在你的家庭里头，你是神托付你做一位父亲，作为母亲，你就好好的按照神的教导真理原则来做，好好的来教养你的儿女。如果你是一位员工，就好好的在你岗位上做你该尽的事情，好好的来按照教导真理来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这都是所谓的善事，美善的事情，我们才可以被神所来使用。所以接下来又讲到就是说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还要小心，就是有什么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这少年的私欲不是说是年轻人才有，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少年是说是血气方刚那种的私欲，我们要来逃避。逃避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不要碰它，赶快跑，越远越好啊、哦！不要去沾染了它。那我们要来同什么样的人？心心祷告的人，来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所以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怎么样选择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清心的意思就是带个纯洁、清洁的心，单单的来寻求神，一起来祷告。所以我们会很鼓励弟兄姊妹参加小组，找一个适合你的小组去，就是这样，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才能够来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我们可以继续的来成长，继续火热来追求神，以至于怎么样呢？那些愚拙没有好处的这些辩论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弃绝掉啊、哦。那这边讲到后面讲到说，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然后走了这么一招，我们知道要怎么样来为主摆上，来装备我们受苦，那我们有一个得救荣耀的盼望之后，我们要来做贵重的器皿。那很重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还要学习来做一个温柔的人。因为当我们温柔的时候呢，我们才会看到别人的需要。就像那个以赛亚书53章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虽然是神的儿子，但是压伤的芦苇怎么样？打不折断。江残的灯火怎么样？打不吹灭。他是那样温温柔柔的来到世上，以至于怎么样，你才可以真的去善于教导别人，而且存那个耐心，即使有人抵挡你的时候怎么样，你也继续的会怎么样，用温柔怎么样来去善劝诫他，对不对？以至于让他有机会可以悔改，可以来明白真道，那他才有机会脱离魔鬼的网罗。我们以前都是那样的光景，对不对？感谢神，他让我们可以脱离那样的网罗，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神对我们一个呼召，就像我们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所讲的一样，神叫我们要刚强起来，我们要好好的来信守真道，把真理传递出去，我们要来做一个贵重的器皿，自洁，才能合乎主用，以至于我们不仅可以来爱弟兄姊妹们，来教导他们，而且怎么样，我们可以来劝诫那些抵挡的人，以至于他们有一天也能够得救。 那这是保罗要告诉提摩太的信息，也是今天神要告诉我们的信息。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您拣选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器皿。愿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同心合意的一同来学习成长，让我们生命能够被你改变更新，让我们能够不畏艰难，愿意付上代价，以至于当我们经过水火之后，就发现你引我们到丰盛之地，以至于我们生命可以更加长大成熟，活出你柔美的形象，能够在这个世代为你做柔美的见证。愿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今天走出这个教室之后，让我们真是不忘记你这样的一个呼召，这样一个使命，让我们在每天生活当中都警醒为你而活，可以讨你的喜悦，荣耀你，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和帮助。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都报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